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哈哈。怎么讲啊？我感受到就是说，就像牧者带领的一样啊，就是我们可能都拉平了啊，拉平了，就是什么拉平了呢？就是我们都来向这第一支军队报到，拉平了。但是在，在这个报道的当中的话呢，我就发现，每个人可能都要学习啊。我不知道这个话题我们能不能说清楚啊？就是我刚才在不断的来领受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我领受的不太清晰啊。他想讲一个话题，他这个话题呢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沉重啊，这个话题就是他是不是一直想讲的，我不太清楚，还是因为我们是不是真实的这个群体的一个状态啊？怎么讲啊？因为在这个我昨天再一次重读啊，再一次来读这个背题。好像是说，是背题吧？就是说，如何确定自己一定背题？在这个背题的里面的话呢，就是耶稣跟克利亚讲，就是说，就是我的心腹，如果你已经脱离了任意妄为的罪，如果你每天谨慎节制，关爱我派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你不必担心是否被提，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天堂。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极其渴望庆祝我们的爱情。我在林里面啊，我就在这里等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就像昨天牧者的带领一样，就是说进入一个军队里面啊，你首先就是确实是，面对的就是一个顺服啊。这个顺服好像讲了，到现在为止，作我个人来讲，一直学顺服啊。这个顺服很不容易学，我发现啊，非常不容易学啊。因为一个天然人的话呢，就是学顺服呢，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啊，就是说你进入一个部队里面，不管就是天然人的部队里面啊，你一进去，首先就是很简单的顺服，就是手起呀立正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总在学这个啊，你总在学这个，那我们作为一个天然人的话呢，进到神的家里面，他跟世上的部队不一样，就是说他就是恩慈啊，给你恩典呐，因为你在世界上是或者是。不管你受苦还是没受苦啊，好像你进到一个新的群体里面，在这个新的群体里面的话呢，你应该先享受的是爱啊，先享受很多的恩典啊，而不是说你进到一个军队里面了啊，然后还只是那么这个在这样的大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氛围里面的话呢，你作为这个家里的成员呢，你确实是就是说你进来就是要爱呀。要什么的，很少想到你要有一个责任啊，即使这个家，我也看到这个家的成长，需要很多的仆人呐、啊，进到这个像我们以前就像牧者一直回应就细胞小组啊，然后怎么发展到今天呢？就是需要很多的人啊，那么都在这个岗位里面啊，使得这个家就不断的扩到一定的程度好像就扩不了了。就遇到瓶颈了，这也是我听到牧者们一直在带领的啊，那我知道我跟家人将会一起来成长，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牧者们的带领有很多的办法啊，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恢复三人带导啊，好像走不动了，细胞小组啊，扩充，可能这个每个人的容量就不够了啊，然后就要加强带导，加强怎么的啊，反正总之有很多的当然，这都是好的，从来没有否认啊，这个都是好的啊，都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果效，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一个价值啊。但是呢，你进入了现在，我们这就为什么说我说每个人拉平了啊，拉平了你就进入第一支军队了啊。 那这个军队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愿意来报道，你愿意向第一支军队来报道，或者向，报道，那你真的要重新面对一个功课，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顺服的功课。我看到就是这个里面也是，就是神，就是，你是不是关爱到？就是关爱我派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但是我自己的话呢，就是说我也是在这个里面，跟着一起走，在成长啊，我也经历到就是，第一个组啊，就是这样分组啊、分区呀，这样的，那我跟的都是基本上都是跟我丈夫后面混，呵呵，我基本没有也没负过什么责，我只顶多就是准备点吃的，很多的时候我也没有怎么带门徒训练，我都没有啊，都是我丈夫就跟着他，然后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就是对这个顺服啊或者对其他的都没有很深的体会，没有啊，真的没有啊。那么呢？我在想，就是我向这个军队报到，我要做什么呢？我首先要对顺服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啊。这个认识我感觉是从我个人来讲啊，我个人我看在，我感觉神还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啊，这个要求啊，对我来讲就是说一个怎么。你让我直接的顺服，对我来讲不容易。我是一个天然人啊，就是我自己的见证啊，就是我在想到神怎么样来叫我怎么来顺服啊，怎么来顺服啊。那我进到这个第一支军队里面，我合不合格？可能有人就是说我蒙召了，我就应该是合格的，合不合格？那你就不用被调整了，你就不用被改变，啊，不用被改变啊，就是你合不合格进入，但是你已经有恩典，这个门敞开了，你就进入了。你是不是需要来训练？你是不是需要来，就是来训练你啊？就是进入到这第一支军队里面，还是你不用被训练啊？那么呢，我就感觉到我要是在这个军队里面报到的话呢？我第一，我就感受到确实是需要来顺服啊，学这个功课，好像我感觉都是一生的功课。就是说我自己进到这个岗位里面，我从来也没怎么负过责啊。那么呢，神就让我进到一个群体里面啊，进到一个小组里面啊。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不清楚的啊，不清楚的。但是我只知道神派每一个人来呢。就是来，也不是说什么修理我吧，就是学功课，跟着大家一起，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近，跟人相处这么近的一个环境，一个环境，我记得应该有个七八个人还是几个人，那是真正的一个，就是神让我进入一个群体里面，让我进入就是相当于一个是负责的，一个负责的一个小组的，就像一个小组里面。和这个小组是一个带导小组的里面啊，那么呢，就是说我在感，就是说，首先是我要进入这个岗位啊，那我合不合格呢？我肯定是不合格的，我是因为蒙召了啊，进到一个群体，我真的拿这个打比方，看能不能说得清楚啊，就是我进入了，进入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是不合格的，我是神的恩典啊，因为我愿意。跟神的旨意来对齐，我愿意，我感受到我是蒙召了啊，就进入到一个带导的群体里面。那么在这个群体里面，我就发现神就是来带领我，带领我什么呢？就是首先是悔改，在这个群体里面，我就发现人的心很硬，我发现你不被改变，你不认罪，好像这个很难通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就来受训啊，就是跟着这些人一起来，都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啊，一起来。那么呢，我就觉得，哎，我作为这个里面的一个头啊，就是一个小头啊，一个带领呢，就好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带，我完全是个懵的啊，因为我愿意听神的，然后呢， 我就愿意来进入，不然我连进入都不进入了啊！一开始我都不进入的啊，都是跟着混的啊。然后就是一开始的这个进入，那么这个进入以后，我就发现神就是在矫正我啊，矫正我啊，各样的矫正啊，就是让我就来做，不光不断，我就自己不断的被改变，还要不断的被带领啊，不断的被带领，不断的被改变。那么我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即使你进到一个小组里面，这些人都是天然人啊，一个天然人，那你进入一个带领的里面，其实你也是天然人。你不能说你一进入你就是个属灵人，就像我们今天今天可能我不知道是哪位家人把麦开了，要检查你的麦看开了没有。完了以后呢，我就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带，我就只能祷告求神，我不断的来悔改啊，我就进入这个小组，就像我今天也要像这个跟每一位一样，向这个身体来报道，这个身体来报道啊，在这个新又进入到一个新的灵，就像牧者说的是第三层的领域里面啊，就是我进入这个里面了。我进入这个里面以后，我首先就是要学。再一次来认识这个什么叫顺服，正确却完全的顺服，正确却完全，首先是一个正确，我觉得，然后才能完全。你没有对这个正确一个很深的理解的话呢，你很难达到完全，达到完全。那正确是什么呢？我就发现我应该到神的面前来，更多的来悔改。其实我根本就带不了这个人，我根本就带不了啊。为什么说你带？我带不了呢，是因为你也是一个天然人，你一个天然带一个天然人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啊，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的人，你不可能改变的，你很难的啊，因为你就只是说一个人指出另外一个人的错，有可能这个错正是你的错，但是你就觉得，你就我就感觉像这种模式不可能 work 在一个群体里面，很难 work， 很不容易，就是说达不到你的那个啊。因为你进入一个群体，哪怕你是一个带领者啊，首先你自己要被破碎，首先你自己是不是愿意与你这个更大的一个带领，就是一个头啊，就是一个耶稣基督，他是这个里面的元帅，在这个元帅里面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夫长、十夫长，那我就是一个十夫长，十个人啊，但我这里面还没有十个人呢啊，还没有。那么呢，你怎么样来？第一，你要跟神的旨意正确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在这个神的心意里面，你作为一个负责的话呢，你跟神的心意来对齐，你知道那什么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什么是正确的？你知道了，然后你知道什么是正确以后，你来调整你自己，然后在这个正确的里面，你让大家都与这个正确的来对齐。这个对齐是通过你来对齐的，不是通过他人来对齐的。是你来对齐的，这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说的是领袖，我感受到是一个领袖，你怎么来对跟你的那个正确的那个完全的那个正确的答案对齐，你对齐以后你怎么来带领，这你就要面对五副长、十副长，不是一开始是面对了你的信徒或者你的小组、你的什么，首先是你个人要被调整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要被调整。我在这个调整，我知道神的心意。首先，我拿到神的心意，一个正确的心意是什么？首先，我愿意降服，我被光照。但是这个光照是不容易的，是你为什么要被改变？是因为神在周遭的里面兴起各样的环境来，让你有一个正确的看见。但是这个看见，我发现很不容易被看见。这就为什么人很难调整，很不容易顺服，达到完全的正确去完全的顺服。你很不容易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就发现我首先要被改变，我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在这个答案的里面，是你在主里面去找到这个元帅的里面找到他的心意和答案，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才能顺服，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顺服了以后，哇，神就把智慧和启示给我，智慧和启示来给我以后，哦，我就知道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的问题，我才知道是我的问题。那我的问题解决以后，我的眼睛就被打开了，诶，我就可以得着这个人， 得着这个人，这个人才知道你讲的，哦，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完全的顺服。一个天然人，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族长，你带领这一群人，他跟世上的东西还是世上的一个氛围还是不一样。那么你在这个群，你在这个群体里面，他是天然，你是天然人，首先你要被改变，改变了以后，这个天然，你进到一个，你进到一个小组或者是一个一个里面的话呢，那么就是说你要怎么来带领他？首先你是全然的顺服，正确的顺服以后，在一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里面，正确，首先你要跟神有一个恢复亲密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要把这个关系带下来，在你的生命中产生一个改变和更新啊。这个时候，其实你进入一个群体，你认为你是组长、区长也好，还是牧者带领的也好，从内心来讲，他认不认你，你应该是很清楚的。其实并不是你坐在这个别人就认你啊，你是师母，别人就认你吗？其实从内心来说，你只要被撞击到了以后，别人其实不认同的，在灵魂深处，一个天然人其实他谁都不认同的。其实作为一个天然人，作为你和他主人来讲，他其实什么都不认同，真正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其实连他自己都不认同啊。那你怎么样让他来认同你，或者他来拥有你？就像我们这些牧者们带领的啊，牧者的、区长的、组长的各样的啊，然后首先你要跟神来认同。我不知道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这个要求神牧者来查验，而且这个时间我看我也用的蛮多的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得清楚啊，我只知道我遇到任何的情况，我要跟这个元帅来对齐，然后在对齐的里面。可能我不完全，我里面其实也是很刚硬的，我发现我的刚硬了，我也发现我跟不管是我下面的还是跟我上面的来相处的时候，我首先要跟他对齐，在对齐的里面，可能我做的非常的不完全，有人可能看到我还是老我，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老我是很强，因为我拒绝伤害，但是我在这个里面我就不断的被调整调整调整。我也看到很多区和小组在调整，到后来这个区没有办法发展，是因着你没有办法发展，来的人全部基本上大部分离开，然后就后来就变成了就这么几个人啊，然后就是一个组就变成了没几个人了啊。然后其实神在等待我们改变，等待我们来顺服他，等待我们来顺服这个牧者对我们的带领啊。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很不容易的，这个不知道怎么样来打开眼睛啊，好不好？我把时间给新闻大导团，可能我用的时间太多了，因为我在等候的时候一下超时了。好，抓紧时间。
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心意在我们这个当中，主啊，我首先也是要为着我自己里面的这种愚蒙和这样的一个顽梗，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你在兴起各样环境的时候，孩子常常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主啊，求你来怜悯我，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孩子这样的一个罪，主啊，以至于主啊，你兴起的各样环境当中，孩子仍然是在一个老旧的一个模式的里面，主啊，在那里就在旷野里面再来绕。求你来施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季节里，主啊，你来开启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真实的看到，在你的爱的恩召的里面，主啊，我们是要真的是要被对付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哈利路亚，主啊，是要来被你所磨塑的，主啊，也谢谢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主啊，怜悯孩子，让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季节的里面，能够快快的来回应你。主啊，以至于不浪费你在我生命中所兴起的各种的环境，主啊，以至于让孩子在感恩的里面不断的借着内在生活的操练，主啊，与你的心意来对齐，让我的生命真实的被你所得着。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有这样极大的恩典要来蒙召我，来选召我们。是的，神啊，也感谢主，也让我们就是在 在整个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有这个恩典，愿意来回应。是的，神啊，当我们现在进入这样的一个群体，进入这样一个身体的时候，神啊，我们开始来被你来调整的时候，神啊，就求你再次给我们恩典呀，也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40年这样的一个教训。是的，神啊，让我们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教训，真的就是在每天的呀生活当中，在每天的被圣灵你所管制的当中，神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快快的悔改，快快的顺服，真的就是不仅是要来正确，而且且完全的顺服，并且要从我们内心深处来蜕变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瑕疵，一切的斑点，让神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真的就是完全的，就是迅速的可以被做成。主耶稣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真的是给我们恩典，就是让我们不在旷野中绕行，这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被你制作而成。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主啊，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还能够听到啊这样的带领。主啊，感谢你。主啊，孩子真的是代表我啊和我的弟兄啊。主啊，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这么多年我们确实啊是在一个血气中服侍。我们嫁给弟兄姐妹的很多都是律法的规条，我们自己并没有行出来，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被更新，没有被改变，我们却期待着别人的生命可以被更新被改变。主要我们其实所服侍的很多的时候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有一个业绩啊，有一个果效。主啊，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们，真的在这末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你同工。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创造我们为新人，主要带领我们进入第一支军队这件事上，让我们可以同与你同工。主要让我们可以自己被啊训练成型，也可以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都啊训练成为第一支军队。主要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也谢谢你的拣选。主要首先真的是求你来改变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改变我，改变我的人心啊。主要让我这个心啊是和你对齐的。主啊，首先让我真的是当我们生命接受果子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可以把弟兄姐妹们带到一个更新的高度。主啊，祝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人，我们都已经集结了，我们也真的奉耶稣的名，我们欢喜快乐的报道了。主啊，我们今天就愿意付代价。主啊，我自己也是一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愿意。主啊，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真的是。让你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掌权，我们这个老我就更多的消失。主啊，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家人啊，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师母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回应祷告，我觉得是围绕这个昨天的这个话题啊，昨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来到了这个门招，来到就是进入第一支军队啊，报道啊，我们现在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啊，要来接受训练，就是来到了这样一个话题。这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师母的领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第一支军队里面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驯服啊，所以你看很快啊。昨天是报道，今天呢就是学习顺服，所以呢就是非常快的这个步伐啊，非常的快啊。一个天然人呢学习顺服是很不容易的啊，就像这个进到这个军队里面第一天第一个课就是扫席，立正扫席，不断的学习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啊？师母呢就是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啊，他是怎么样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带领这个代祷小组的时候啊，就是发现遇到的各种的问题，特别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啊，怎么样子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啊？我就不重复他自己分享了他的经历啊。这些啊，我们啊，根据这个经历啊，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就是 已经来到了第一支行服军队来报道。我相信我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已经报道了，但是呢可能也还有一些人心里没有报道我是观望一下看一看，暂且看一看这也是允许的就是我们允许有人来参观，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YY 平台是开放的。开放的是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进入到 YY 平台的人都是一整齐的都是说我愿意来报道，我愿意参加进入第一支军队并不是的，就是也还是有一批人是观望的。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 YY 平台是开放的，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断欢迎有观望的人加入进来，他观望一段时间他愿意加入他再加入，这就是叫做开放的如果是封闭的就是说不允许观望的，进来的全部都是要报道的这个就是叫封闭的，就是说清一色的都是这个中文章进到这个第一支军队的但是我们的这个 YY 平台是开放的，我们的导航小组也是开放的就是但是机设不是开放的，机设是封闭的但是呢导航小组是开放的就是允许有来参观的人他有一个保留。但是呢我们这个 YY 平台带领呢到绝大部分是针对这些报道的人来讲的所以呢这个凡是愿意报道的你就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这个我们昨天呢这个那个克莱尔的情书里面他讲的那个话里面呢他就是讲的对针对两种人讲的。一种人呢就是你报道的你报道就是他首先讲就是注册报道嘛，报名嘛，他叫报名，对，他叫注册报名那么呢你要注册报名你就要准备成为一块泥土在这个姚建的手中任他的甩打制作就是但是呢他也讲了就是说你不愿意的就是那么呢你就可以最好还是回到世界上面去，直到有一天厌倦了世界然后愿意不惜一切任何代价来炼净自己来服侍到那个时候你已经厌倦世界了，你再来找他找耶稣耶稣说那种人呢耶稣也是会爱他但是呢那一个人那种人呢他神也会爱他，也会带他到回天堂但是呢就是说这他的人，但是他的人生暗淡灰暗，缺乏这个观测就是而且呢你看到别人得到的荣耀实现了你过去的梦想，你会感到这个刺痛心灰的懊悔甚至会羡慕并嫉妒他嫉妒他们因为你不愿意舍己顺服，所以你没有实现，就是说就是这就是实际上按照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你不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你只能够在城外待着，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虽然你也不会笑口福，也会带你进天堂，但是呢你进不到新耶路撒冷，你只能够在城外，所以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就是痛彻心扉刺痛心扉的懊悔就是选择就是在我们就是愿不愿意来报道那么呢今天呢就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报道，那么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就是呢因为第一支军队因为他第一支军队要学的就是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就像这个部队里面第一个功课就是立正稍息就是这些基本的动作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些没有顺服，一个人如果没有学到顺服，一切免他，一个人的属灵的程度是由他的顺服的程度那个决定的，就是说他能够顺服到哪一个程度，他的灵性最多就是到哪个程度，就是他顺服的功课已经决定他以后这个灵程的这个灵程就已经决定了。所以呢这个顺服的越彻底，以后就给自己的灵性的这个提升就越就是能够提高 束缚越少越没有办法抵抗啊，你就已经束缚就把你卡在那里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意思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说每一门这一个行，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一个基本功，任何行业都有基本功啊，特别是你看那个乐，学乐器的啊，我自己没学过乐器啊，我是一个这个乐盲，但是呢，我观察这些学乐器的，无论是那小提琴的，还是弹钢琴的，还是练唱的，无论哪一行，都是先练基本功。你连打字你都要先练基本功，就是说我就注意到了那些打字的练了基本功的和没练基本功的，他以后是完全不同的。你像我就没练过基本功，所以我现在是看一个字打一个字，最多呢记三个字然后打三个字，最多是这样。但是我的键盘我必须看着键盘打，我不看着键盘打我就打错，因为我没练过基本功，所以我自从头到尾打了十多年了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但是那些练过基本功的他是什么呢？他是就是说熟悉不看键盘，只看手法感觉去打，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打错了，他就是不看键盘就去练手法。哎，他练熟了以后，哇，他那一下就进步了，就是越来越快，整个键盘就是他心里面的眼睛里面啊，可以说他闭着眼睛他可以看见键盘，等于啊，那他就打得快。那么呢，练这个，我看那个弹钢琴和小提琴的时候是一样的，开始就是练什么基本功啊，练这个什么曲那个曲啊，那个就是啪啪啪，当当当，滴滴滴啊。但是呢，我看现在很枯燥啊，很多人就不愿意练，练了这个就不练了啊。所以呢，他愿意什么呢？愿意登台表演，他愿意在人面前唱一曲啊，多美啊！因为外行嘛，都听上去很美，内行就知道你有没有练基本功。啊，所以呢，他不愿意练基本功，就愿意到登台表演。那种人呢，就是最后你就知道他永远没有什么，都看不了什么水平。那些愿意在基本功上面啊，就是按照那个基本功去练的，哇，他的那个水平就可以提升。每一个领域没有一个例外的，啊，那么呢，在属灵的里面是例外的吗？不，完全不是例外的，就是他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进到行服军队，你要被神使用，你要成为第一支军队啊，你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你第一课就是顺服，你如果顺服没过关，免谈，你的灵性就在这里了啊，就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神就是让我们来学习啊顺服的功课。所以呢，这个如果用这一个我们的这个钓鱼的方式来讲。那么呢，我们觉得我们钓鱼的方式就可以应用在这里啊，大家一定要应用钓鱼的方式。这个钓鱼的方式适合从始到终，就是整个的训练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个功课都可以用钓鱼的原则。你知道这个钓鱼的原则是个通则，它是个基本的原则。那么钓鱼的功课在学习这个在我们现在学习顺服的功课啊，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第一啊，就是站在这一点就是什么呢？报道啊，我已经蒙召进入第一支行服军队了，我现在来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不是说啊我要努力，而是说神已经给我们发出了恩召，进来，你已经成为了第一支行服的军队啊，神给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了。那么呢，我凭着信心啊，神之所以对我们发出了呼召，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就的。他已经预定的就是要我们成为第一支军队，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规模。那么呢，我们现在凭着信心啊，我现在就来报道，就站在这一点。你来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站在这一点接受呼召啊，我现在已经成为啊，我要报道成为第一支军队，新复的军队啊，我就是站到这一点来，这是第一点。当然我们允许有观望的。我们是开放的，但是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昨天的课程就是这样的，你已经听了下定决心啊，要付代价的啊，啊，不是来玩的啊，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成为第一类的第三类得胜者，第一支军队，新复的军队，好、啊，这个就是这一点啊，你看到这一点呢，不是就完了啊？他就是说学的第一课，就是要顺服 啊，对吧？那么你怎么学顺服呢？首先你要知道发现 A 一点，发现 A 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门关照，发现你自己的悖逆啊。你可能认为，哎呦，我是非常顺服的啊啊！我听到一个姐妹就说啊，我是非常顺服的，我从小就顺服啊。你只要说的对，我肯定顺服你；我只要佩服你，我肯定跟着你啊。但是恰恰顺服不是，一听我一听，哦，这个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做顺服啊。顺服不是说，哎，你说的对还是错啊？顺服是说，这一个你是顺服权柄。因为神安排他站在一个权柄的位置，哎，你认出来了，哦，他是权柄啊。这个权柄呢有不同的领域，家庭有家庭的领域啊，这个丈夫啊，这个父亲啊啊，他的家庭有家庭的这个位置啊，母亲啊，孩子啊啊，妻子啊，这个他有这个权柄，哎，这个公司有公司，教会有教会，国家国家啊，你认出哎，这个他是权柄，你就顺服这个权柄。顺服是顺服权柄，而不是说，哎，他每讲一句话，如果是顺服他讲的对的，我就顺服。那么呢，那首先第一，这一个就变得很复杂了。为什么呢？他讲每一句话，你都要来分辨，他讲的对还是错呢？啊，那么呢，这一个对和错要按谁的标准来衡量呢？哎，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麻烦了。就像那个读圣经一样的，哇，这个圣经要怎么解释呢？哎，他讲的这句话，他要解释爱人如己，然后呢，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啊？哎，我要去解释，我要听这，我看这个人解释，那个人解释都不一样，你就混乱了。你听到他的话，你就去做，啊，这个叫做顺服。而且什么叫正确的顺服呢？就是你的行动和这个权柄的这个讲的话是完全一致的，他的指令就是说我吩咐你向前你就向前，向后就向后，停住你就停止。离正就离正，扫息就扫息，向左转就扫向左转，就这个叫什么？正确的顺服，就是你的行动跟这个权柄的指令是完全一致的，这叫做正确的顺服，对吧？你还学习完全的顺服，就是你的内心，你是甘心情愿，你的内心跟你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里外完全一致的，这叫完全的顺服。你说一下，你一对照，哦，你发现你很多的悖逆。啊，这个权柄那不能摸啊，他表扬你鼓励你很好，对吧？他要是批评你一下，那马上就变色了，很不舒服了，那口里不马上反击，那里面已经翻江倒海了，完全碰不得摸不得啊。这个那么呢，你就发现这是很正常啊。刚才师母讲的天然人是很难学习顺服的，那就是表明我们是天然人嘛，或者里面有天然人的成分。啊，你这个权柄他一讲一句批评指正的话，那马上就变了色啊，你知道吗？这个翻江倒海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表明呢你里面有 A 点，你发现你的 A 点，对吧？然后呢，你还要学习这个功课，学习顺服的功课，就是 A 到 Z， 就是说再把这个 A 点拉到 Z 点。就是学习这个顺服啊，开始可能是学习正确的顺服，然后要学习完全的顺服，那咱不要放过每一次学习顺服的机会，每一次机会都是难得的啊，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把每一次的这个学习顺服的机会放过了，你怎么学到顺服的功课？那你就学不到了啊，他只有这些他神给你这个机会啊，所以呢，珍惜每一次。这个学习顺服的机会，一看见这个环境出现啊，你的这个里面又被挑起来了，你就要感谢神，哇，多么宝贵，又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了啊！要带着这样的态度呢，就可以来啊学习。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说有一个内在生活的陷阱，就是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是要避免的啊，内在生活的陷阱，不是别的陷阱，是内在生活的陷阱。这个内在生活的陷阱就是什么呢？就是等候神啊，而且呢有了感觉了啊，有了经历了啊，而且呢很享受了啊。这个你要注意，这个是一个进步。如果内在生活从完全没有感觉到有感觉了啊，而且可以享受了，这个是一个进步，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呢，这个陷阱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享受的这里，它既是一个进步，也是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是这个进步和陷阱在哪里分辨呢？就是说，这个内在生活 只是成为你的避难所啊，享受的地方呢，还是说它可以成为改变你的地方？你只是在这个内在生活里面啊，被抚摸啊，就是被安抚啊，就是很享受啊啊，你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说你在这一个内在生活的时候啊，你在很享受有感觉的时候，你能够还同时蒙关照啊，蒙了关照以后，你还可以愿意来被改变，这个就是这个内在生活的陷阱的关键了。如果你停在前一个阶段，你只把内在生活当作是，哎呦，这个我在外面受伤了啊，我现在啊，我这个投了药啊，投了油啊，我可现在恢复了，很舒服。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而不是说同时门的关照啊，看见了你的 A 点，而且呢，你愿意来钓鱼，把这个 A 点钓到 Z 点，你就已经落在内在生活的陷阱里面的这个陷阱里面了啊，你不能够提升，你不能够被提升。你不能够成为这个第三类的得胜者啊，第一支被提的这个心腹的军队。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啊，这个就是这个是今天就是一看就是又进了一步了啊。所以呢，我们正好把我们昨天啊，这个邓荣传道提过的，就是我们学到的那个课程，我们其实把这个次序呢，就是颠倒了一下。啊，先就是说我们学到了这个啊，被招的人多啊，被选上的人少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啊，我们门招报道啊，注册，然后我们来讲到这个顺服的功课。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啊昨天的这个情书的第一卷啊，6.2，情书第一卷6.2，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这个话啊，我们比较系统的来看看这个话。昨天邓荣传道也提到了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认真的看一看两段，一段呢是83面，一段呢是84面啊。所以呢，这个83面啊，我来读一段啊，你的顺服使你成为一个可以被我塑造和教导的器皿，一个可以轻松驾驶的教育的人，就像一辆汽车随时听从司机的调遣。只有这样，我才能带领你一起躲过敌人的子弹和诱惑，你偏离正道的圈套。这种充满平安、降服于主的生活，才是基督徒人生的最高境界。除了爱心，你们的顺服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听不到我的声音，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安排。他们刚开始能听到我的声音，突然之间，他们再也听不到了。也得不到任何的印证，那是因为我要求他们放下的事情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感。当然，仇敌知道这些事情，也擅长利用时机让迷惑的灵混淆真相，制造混乱，让他们去征求家人朋友或其他属灵长辈的意见，而这些建议通常都不会威胁到他的安全舒适的生活啊。这是一段，下面我们再跳一段以后呢，接着下面一段。如果一个灵魂不让我完全掌管他们的生命，我是无法带领他们进入所设计的命定。很多人非常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特别害怕失去属世的财物，沦为乞丐。但是天上地下，没有哪一个人比乞丐在我面前更有地位的了。有的人一想到成为一个无名小卒，没有来历，没有前途，就觉得要他的命，因为他们想得很现实，他们需要安全感和地位，但是他们失去的却是人类梦想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成为我的心腹，与我合一，完全降服我的旨意。我的心腹只要有我在，他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也不在乎是否有饭吃，睡在哪儿，因为他们只在乎我，所以我就以超自然的方式看顾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呢，我想就是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听懂不难啊，听懂不难，因为什么不难？是因为这个题目这个主题讲过很久，以前也经常讲，就讲到了正确和完全的顺服啊，就是这两个内容，一个是正确，一个是完全。 正确就是你要了解，就是你的权柄的心意，权柄的意思就是要正确，然后完全就是从里到外。那有的人顺服是外表顺服，他可能做到了外表顺服，但是里面已经充满着论断，充满着批评啊，充满着那个悖逆，这个不叫完全的顺服。所以这个这两个指标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刚才呢就听到那个心腹啊，心腹大道团他们的领受分享呢，我在那个努力的那个理解。那我感觉到他们的分享里面，他其实讲到了你，比如说你做一个领袖，你既在权柄之下，同时你也可能在权柄上，你自己本身也是个权柄，然后呢你又在权柄之下啊，这样的你怎么来学？我觉得刚才那个啊周牧师教导里头，他可以来让我们学习怎么在权柄之下的人怎么来顺服权柄，就是这个 A 到 Z 点啊，到发现自己的 A 点怎么从 A 到 Z， 这个呢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这个也就是最后要实现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就是顺服你的权柄。这个是对的，在权柄之下。但是呢我也理解到这个心腹大道团他那个分享里面，他还有一个你身为权柄怎么办，就是你身为权柄呢，你就会啊，你要带领你的整个团队，对不对？带领你那个权柄之下的人，就是说他们的功课是要学习顺服你，是顺服你这个权柄。那你作为这个权柄，你应当怎么做呢？就是你应当顺服的是谁呢？就当然你的顺服是你有上面的权柄，还有一个最大的权柄就是神。他这里头特别讲到了，就是要被矫正，就是说你要，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你权下的啊这个组员团队的成员他的问题，对不对？你要去指正他，对不对？啊，因为你站在这个位置，你是要去管，是要来指正的，是应当来带领这个团队的灵性的啊，这个是应当的，这个是责任，这个是本身就是神赋予权柄的这个位置的责任。但是你在去指正他之前呢，首先自己要被矫正，就是因为你自己要被矫正，那跟谁矫正呢？就是跟上面的矫正，当然跟上面的权柄，或者是跟上面最大的权柄，跟神要来矫正。他就是这个矫正，他也被理解为正确，就是你自己要正确，然后别人开始正确对你，然后他也正确了，就是说你自己这一块要，就是这个标准要正确。这当然军队的训练，他不是说一定要你正确底下的权柄才顺服你，这个不，这是两回事。就是说对底下权柄之下的人，他不能问你对不对啊，你啊，对不起啊，我一讲话我就容易那个喉咙就很容易有那个要咳一下，所以我家师母就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咳很大的声音，所以我就不自觉的，刚才我突然想起来了哈，就是你在权柄之下的人，你不能啊，不能就是说啊，他对不对啊，你对不对啊，你不对我怎么顺服你呀、啊？如果没有明显的违反圣经的原则啊，没有明显的违反圣经的原则的话，你应当是先选择顺服的，这个就是正确的顺服。但是你作为权柄这个位置的这个人，首先也要一个问题，就是你也要来跟神对齐。那他就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正好呢在想想这个问题，我正好在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营地特会的时候呢，我在一个群体里面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去指正别人，你首先要被指正，你首先也要来被矫正。就是说你比如说看指正，其实就是看到别人眼中的良木，你首先你首先要把你眼中的良木除掉，你才能准确。那当然呢，哎，后来呢，姐妹跟我讲，哎，她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说那我是个权柄呢，我应当看得见呢，我神给我的这个位置，我就看得见别人的问题，我也知道怎么来领导他。哎，我说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提出来，其实我呢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哎，我就把它当做一个题目，我也祷告，我也自己寻求，也思考，在想这个问题，我说，哎，是啊，应该有位置，神给你这个位置，当然有这个权柄呢，他也给你这个眼光啊，他能够让你看到对方的问题啊。后来我就回来，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马上给予否定，但是我一定要到神面前来，我就真的就觉得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非常的好，就因为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这个提出来以后，我觉得诶很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但是呢有 something wrong， 但是我就感觉呢就是有道理，但是呢好像又有一点点啊，又有一点点要纠正一点，但是我就在想啊想啊，这一段时间我大概有个初步的结论，但今天呢我觉得新福大的团的分享啊正好就解答了我这个问题。他其实那个是的，你站在这个位置，权柄的位置，他是神给你的，也是有恩高的，他也给这个责任，他也给这个权柄，确实要来领导的。但是呢，这个权柄本人也要被矫正，就是你要跟这个元帅对齐，你要跟神对齐，因为你不能保证你一定是对齐的。所以你一定要跟这个元帅对齐，先来对齐，所以要花时间，让我们作为权柄这个位置花时间学习，也要学习怎么来跟神来对齐，跟神对齐，你才能保证别人跟你对齐的时候犯的错的机会就比较少，你的威望和你的恩高从这个地方能提升。就是说如果你身为权柄老出错，那当然别人对你的威望是顺服，他可以顺服下来，但是对你的威望，对你的权柄和恩高，他就打折扣了。他这个是其实这叫表示提升权柄，他这个不代表我再一次声明，不是说你权柄一定要对我才顺服，你不对我不顺服，这个不能作为权柄之下的人来作为借口。但是身为权柄这个地方呢，他就需要你不断的跟神对齐，不断的跟神矫正。当然我们也是个天然人，在权柄位置上也是个天然人，他也不能保证一下子全部是对齐的，全部是完全正确的，这是要有这个 sense， 要有这个功课。就是说你身在，比如说我身在权柄这个位置，你要不断的跟这位元帅对齐，你越对齐，底下的人就越跟元帅对齐了，因为他跟你对齐，他就跟元帅对齐了。所以这个我感觉哈，这是我自己对这个心腹的理解，心腹他们的领受的理解和诠释不一定正确，我觉得可能需要牧者的来就是要真理上的再来矫正，对我这个理解要再矫正，可能更再全面或者是再深入来理解啊，这个可能只是一点点的感受。不一定完全，也不一定全然正确，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感谢主啊，非常阿闷。我回应几句，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新生堂祭十二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正好提出这个问题，或者弟兄啊，就是不止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小组和教会当中啊，看到我们的就是弟兄姐妹有新来的，然后呢，我们在讲台上或者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有没有照顾到他们的需要？那么他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正好周牧师呢就给他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回答。我这里我就说再引用一下哈，就说教会里有分三类人，这是周牧师的话哈，有分三类人，就是正常的追求的基督徒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 baby 基督徒，刚刚来教会，刚刚信主。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少年人，就说在信主了一段时间，但是还需要一些陪伴，需要一些教导，一些成长。那么再有第三类人呢，就是成熟的人，就是在教会当中可以来出来做各种各个层次的这样的权柄或者是领袖的，那么生命相对成熟，然后呢在这个愿意付出啊。那么周牧师讲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为什么会有一群人愿意摆上愿意付出，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是生命比较成熟，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看那个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是看永生比今生要重啊，所以呢我们愿意付出今生这一点点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愿意为弟兄姐妹来付出，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得到操练，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更加亲密。那么这是昨天周牧师的回答，我觉得正好和我们今天陈导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的一致，就是我们在做权柄，然后呢或者是你顺服权柄，在这条路上呢其实我们都是要来在神的面前要交账的。那么顺服，或者是说我们顺服我们上一层，或者我们怎么学习让我们在我们下面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导的这个小小的，不管是几个人还是几十个人还是几百个人这样的一个团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位，一个身，一个活出这样的一个让别人可以顺服你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去看主耶稣基督，就是他带门徒的时候他的这样生活。我的感受就是说， 圣经里讲的师傅和门徒，就像我们就在这个在过去传统行业里边，你要学师傅去学个木匠，或者你去学个泥瓦匠，或者你学一什么，就是你和这个师傅，或者你学一个这个裁缝啊，在这个师傅的手下，你要完全的跟从他，和他吃住在一起，然后来领教来学习。而且像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刚开始你进门的时候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你学的唯一的就是听话啊，让你干的最多，你最苦，你最累，但是呢你拿的最少，你领受的最少。所以呢这个是极其不公平，但是这就是一个做门徒的路。那么做师傅也是一样，你不光要说，你还要做。那么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教导你的门徒，教导你的这个徒弟，他才能够跟你来学出来学出你的，你学到你的本事。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无论你是在做权柄，还是你是顺服别人的这个情况，其实本质都是一样，就是在说和行的上面能够一致，然后呢一起来对准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和他所行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在理论教导上，那么在像我们的月城特会三呢包括我们在讲台上，包括我们的小组聚会，包括在外城呢，我们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这个分享，很多的信息，很多的内容，然而落实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和我们的权柄以及我们下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权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顺服。那么就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吃住在一起，行在一起，让这些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真实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不是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不是按照我口里所说的来行。我觉得这样的话，就说无论我们是做权柄还是被带领，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一致当中来学习来成长。我觉得做到这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就不难了，感谢主。所以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眼睛有耳朵，我们都能看都能听，我们也有手也有脚，能做能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做那个光说不行的，我们也不要做光行不说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一致，在神的里边要保持一致，然后活出这样的德行来。好，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我们想我们这两天已经知道我们蒙召已经被进入到第一支军队，已经报到了那今天学的课程就是顺服那我就在想，首先我们是蒙召被选上了但我们被选上了呢，今天告诉我们是第一支军队，跟以前的第二支军队、第三支军队有不同了。这意思呢，就是训练我们更加要严格了。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拿到好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训练，有一天我们会拿奖。因为我在想，我小时候刚上学的时候，我是区液体校的，我的跑赛很快，短跑。但是我知道我入到这个区域体校，那就是有一个基本功，那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体力不管你是什么运动员，你都要有好的体力。这个体力呢，运动员的体力是基本功。那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基本功是什么呢？那就是顺服假如说刚才牧者讲了，没有顺服，别的都谈不到那呢，我知道我去训练的时候，那首先你要长跑，你要很多什么各种的长跑是必须的然后那就是练体力各种的准备动作，什么高抬腿，什么什么各方面那你是一个区域体校，那是要选到国家队，那是什么样的训练那我们今天被选到国家队了第一支军队，那我们的奖赏是不同的我们今天使我在想，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顺服的榜样，他能上十字架是先顺服，然后才有为我们的罪死，才能谈到复活得胜。假如没有顺服，就没有后面那我们今天我在想，最重要一点，对我来讲，对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来讲，假如我们愿意来 学习报道的，那我们就是先学习里边顺服，外面呢我们都在学习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里边有没有顺服，是不是我们里边满了不顺服，这样我们可以说走不了这条路啊。那我们今天这堂课非常宝贵，也是一条蒙福的课程啊，也是一个必须的课程啊。那我就借着今天的学习，我就要呼求神圣灵来帮助我，每一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先首先想学习的是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但是在他的真理里边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有能力借着圣灵，借着我们这个群体来帮助我们走这条蒙福得胜的路。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带到者的领受。昨天钟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进入第一支军队就是跟以前第二支军队原话我记不住哈，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是学同样一个主题的功课，但是神的标准要求提高了，程度提高了。所以我们一听到圣服，哎呀，这不是一个新的功课，新的话题啊，我们都接触也学习了几年了，甚至至少是一年哈，对很多人来说这个 YY 开始，那对一些领袖来说更早啊，10年啊，属灵征战或者是后期，我们也都学过这个权柄与顺服啊，学过是学过，但是是不是有成为了我们的生命，到了什么程度，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提升，同样的功课在提升啊。那我自己就是说昨天晚上呢是看到这个克莱尔的情书的这个6.3哈，第一卷的6.3，那他那里有一个国王和马车和骏马的这个故事，因为它特别形象，我想我们是不是都看过，这个就很让我想到昨天，因为是真的是向第一支军队来报道哈，征召入伍开始受训就很有意思，让我他这很长我就不念了，我大致给大家讲一下哈，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豪华的这个马车哈，就是国王的马车，就镶着金边，车上有6匹马一动不动的站在那个路上，那个马夫就躺在车底下在修车，哇，这个看到异象的人就说，哇，这很危险呢，如果其中一个马踢他一脚，或者退一步，或者往前走几步，就把他踩死了。但是马夫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知道马是严格训练过的，没有命令一动都不会动，而且这几匹马完全都是全然的这个在这里就是没有烦躁不安非常安稳平静，就等着主人下命令然后呢他就看到两匹小驴驹就从田野上走过来他们就走到马跟前，好像跟马说，哎，我们出去玩吧你看那边草地多么青那个你们站在这里多枯燥就是哎，结果那个马根本就不跟他动。这个小驴驹就很奇怪，说为什么就是你们要享受生活啊，你们知道那边有草地有清水啊，怎么站在这里这么傻呀哈。那这个马还是一言不发，甚至都没有什么回应那这个纹丝不动，就是等候主人的吩咐。那么这个驴呢就是我看看然后呢就有两个绳索套住那两个驴驹的这个脖子被拉到这个栏里面，也要受管教和训练他们就被圈在那个围栏里面，也看不到草地了，也看不到外面好玩的东西了，也不能自由自在了，所以他们很难过，很想逃出去但是逃跑不容易。那个主人开始用鞭子来训他们，用这个嚼环配套来训他们。那个习惯了自由自在的那个倔驴就受不了这种训练，他也不明白受苦的原因，为什么这样子，好像是受苦一样，自己也没犯错为什么在这里受苦。他们也不知道受了训练学了顺服以后将来要托付给他们的重担，他只知道现在这个过程太痛苦了，他只知道这个训他的这个马夫这个主人太残酷了，简直是。其中有个小驴就受不了这个训练了，说我受不了了，我要喜欢自由青山绿水，我不想待在这里了，然后他就跳过围栏跑掉了他就向着他向往已久的宽阔的大草地就跑去了。那主人就任凭他离开，也没有找他这个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留下来的那个小驴身上。那这个小驴虽然也有机会逃跑，但是他就选择留下来降服自己的意志，跟随主人受训。虽然这个训练越来越艰苦，但是他就更多的学会了顺服主人，甚至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愿望 意愿，他也学会了分辨啊主人的声音，主人的命令啊。所以就是这个是看到看意象的这个人呢，他就在想，如果不就是克莱尔啊，他就想，如果不经过训练和测试，你根本不知道哪头驴子是听话的啊，哪头驴子是不听话的。因为他们在田野玩的时候都是天真无瑕，觉得自己啊是没有罪的，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因为他也没有机会选择顺服和悖逆自主，因为他本来就是在一个自主的情况下。但是一旦把他们都同时带到训练场上接受测试，哪一个顺服哪一个悖逆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如果你不想让别人发现你里面是悖逆的，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避免测试，不要被人测试。但是呢，如果没有测试管教，你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荣耀和儿子的名分啊，就是说以后未来的重托。所以这个训练终于就结束了，那条留下来的驴子是不是被奖励了更多的自由，被放回到那个草原上去了呢？没有啊，他下一步是怎么呢？主人给他肩膀上套了一套这个套具，他的活动空间比以前更小了，更受限制了，甚至连来回跑动的自由都没有。因为套上套具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可能是一个使命啊职分啊哈，去哪里什么时候去有多快的步调去都要听主人的吩咐了，主人不发话他就站在那里。好，那画面切换就看见那个跑掉的驴子在另外一边的山上吃草，然后那个马车，国王的马车和那个受训的驴就过来了，就是套在这个套具上面，套在马上过来。哇，他一看他以前的这个兄弟那个驴，他吓了一跳，大吃一惊。他发现他这个兄弟，他以为很傻的那个留在受训的那个兄弟，在主人的马槽里，因为吃了主人上好的饲料，又强壮又成熟。哇，然后带着这个金边的套具闪闪发光啊，甚至脚上有这个铃铛啊，都是很荣耀很让人羡慕。那他就想，诶，他怎么那么尊贵，我怎么这么寒酸，为什么我就没有头挂铃铛，我也没有这个金色的这个套具，我就不能给国王去拉车呢，为什么就没选中我去选中我兄弟呢？这个时候这个画面上有一个声音就在灵里面回答说，因为一个愿意顺服主人的管教和意思，一个却悖逆逃跑，所以一个被选上，一个被撇下。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青草都枯了，溪水也没了，然后这个野外的小驴就跑来跑去，找不到吃的，找不到喝的，而且它的身量永远都是个小驴，永远大。那他就到处跑啊，到处找，但是全地都发生饥荒了，他就很软弱无力的在想，以前的好日子怎么都没有了。突然这个时候，那个六匹马啊和那个他的兄弟哈，这个马车又经过他，哇，他看到他们都是肥胖壮士，肌肉结实哈，毛色油亮啊，他心里就很吃惊，说兄弟啊，饥荒的日子你是在哪找到的东西吃的这么好啊？我自由自在到处找都找不到，你怎么在干旱的时候又行动又不便，你也去不到哪，怎么能找到好吃好喝呢？告诉我，我也想去。那就一个充满得胜和赞美的声音就回答说，因为在我主人的家里，在被围住的马槽啊这个圈里面啊，主人亲自喂养我们，他的粮仓丰富，什么什么都食物都有。好，那这个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个故事啊真的是发人深省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啊，就是受训的就是过程是不容易，但是它的目的是荣耀的，而且它是丰富的，它是真的是可以把你带到荣耀的身份里面。要不然你就像那个看似自由但是其实牛身量也长不大，也没有任何的长进那么到饥荒的时候你就饥荒。所以我以前呢只认为顺服的对面是悖逆，后来我就感受到其实不只是明显的悖逆，它还有一个是自主，就是我要到外面去，我不是在这个里面悖逆，我自由自在不受约束或者是说保持部分的顺服，保持部分的自主为自己有所保留的我这部分可以顺服的我就顺服，其实就是不完全这个正确的顺服，就是哎，你看我在这些层面我就顺服，那些层面我要给自己保留我的主张，我的看法，我的空间，我投入的程度或者是我的怎么怎么样，总之呢就是有这个部分的自主，所以是个非常掺杂的一个顺服，这个是一个哈，这个其实这个预言就是讲的，你要不就是在主人的里面受训，你要不就在外面去自主这个是不能够自己去选择衡量和保留的实际你有所保留，就是你还是在自主的这个领域里面。第二个就是说在谁的手下受训，你看这个骏马是要为国王使用的，但是他并不是在国王的手下就是每一件小事都是国王亲自来训他，是在这个马夫的手下，因为马夫是完全了解国王的需要。所以我们有些人说，哎， 尤其是有跟主有一些关系的哈，或者一定程度内在生活，或者他刚才讲的跟牧师讲的一个陷阱，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陷阱，就是说我就是直接从神手里受训，人都训不了我，因为人都不完全，而且或者你也不一定有那么资格，或者你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正确不正确怎么样啊，所以有时候就会误用那个经文啊，有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不用听人的这个指教。那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大家去思考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来联系一下上下文，如果你不明白，或者你只用这个经文来给自己不在人的手下受训来做理由的话，你可以来请教你的族长或者是牧者了啊。就是神，你看国王啊，他就是派这个马夫啊，这个马夫当然没有国王那么全知全能全爱全善，但是神就相就是这个国王就相信这个马夫可以把这个马训好，所以我们在各级的权柄的手下就是神派给我们的这个这个权柄，所以你如果不能在代表性的权柄的手下来受训来顺服，你说我就直接要顺服神，这个我们曾经都讲过，这真的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属灵的误区。所以当神再次当我们进到这个第一支军队的征召里面来，开始在最基本功这个顺服来再次提醒我们的时候在今年尤其也是突破的一年，让我们在各自来回顾你在顺服的功课上学的怎么样，你的理解首先对不对，那么你的生命的行道现在是怎么样，你的 A 点是什么，所以让神在顺服的上面来提升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在征召开始在基本功上面顺服上面来学习，其他一切的品格和生命都是建立在顺服的基础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和带领，再次献上感恩，好不好？好，那我选了一首歌，我在想进入第一支军队，我在想可能就是进入了一个爱的军队。我要想真正的领受爱，我发现不在顺服里面，你很难领受爱啊！求神来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这个眼光，可以进入第一支军队，也就是进入了这个爱的一个军队。好，我选了首《爱》，我愿意是。